讲得救的依据和缺据。在我们前面讲到什么是信耶稣，信耶稣是得到什么，既然信耶稣是这样的能够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既然信耶稣是给我们宝珠的人生和拯救我们脱离将来永火，既然信耶稣是这样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来讲一讲信耶稣得救，这个得救是依据什么，以及我们得救了以后我有什么证据，有什么缺据知道我是已经得救了，这是非常的重要。有一次有一位老太太啊，她急得不得了，因为她的外甥呢沉到水里死了，这个我们实在是能够想象老人家的心情。她到处就在问我这个外甥得救了没有，后来呢他说哎呀得救了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捞上来的尸体手是软的，他说因为他身体都很软手很软，所以他是得救了，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你怎么可以依据说他手的软他就是得救了呢？有的人他说为着要表明一个人是得救的，因为得救的人死了就是像睡了，所以甚至有的地方他就把死了的弟兄姊妹开追悼会，让他坐在凳子上用白的被单来遮起来这个就表明他是得救。我说这什么意思呢？他们说因为得救的人就是像睡了的人我们不要认他好像是死。我说这个对的得救的人是在主里睡了。我说但是睡了怎么去坐在那里呢？如果我是睡着了你叫我坐在那里我也不舒服啊。所以这个都没有根据的。有的人他认为说得救了，得救了以后他回天家的时候他的面孔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安息，那这就表明是得救了。虽然基督徒一般说来他回到天家他都是非常的安息，虽然我的父母我的姑母我的祖母回天家也非常的安息非常的安详，但是不等于说你面孔安详这个人就是得救。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个到底得救的依据是什么。你能不能看见这个人过世的时候他的面孔非常的安详他就是得救了，我们不能这样说。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过世的时候他的面孔并没有安详，那是不是表明他没有得救？我们知道有一些特别是生脑癌脑瘤有一些弟兄姊妹到他临终以前往往因为脑部有病的缘故好像他失去了他的意志，结果呢魔鬼就很容易来搅扰。魔鬼知道的，他不可能把我们的生命夺去，一个基督徒已经得救了他不可能灭亡，但是魔鬼要搅扰我们让我们没有平安，他不甘心我们回到主那里去我曾经知道有一位牧师他非常的爱主，他在生前的时候他讲道使很多人得到帮助，他年纪也比较轻，但是在他临终的时候他是骨癌转到脑癌，在他临终的时候本来都没有什么，忽然噗一下跳起来了，面孔难看得不得了，其实撒旦在这里搅扰 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拼命的祷告好像也没有用。其实啊，一般在我们人里面，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有神的意念，也啊，我们活在人里面，撒旦也有搅扰，所以在我们的意志啊软弱的时候啊，不能够控制的时候，撒旦就要来搅扰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唱诗歌，大家一起唱诗歌，他就很快的安息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这里附带讲一下，如果我们啊服侍临终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在房间里面放诗歌，因为放诗歌魔鬼就没有办法进来来搅扰我们，放诗歌也容易把一个人的意念就带到神那一边。这一位牧师后来他这样一下啊，弟兄姊妹大家就一起跪着就唱啊，何等恩有仁慈救主，当我罪孽当我忧，一唱他就平静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捆绑魔鬼，捆绑魔鬼连捆绑魔鬼也没什么用，因为魔鬼本身也不在他身上，也没有做什么，只是在那里搅扰。我们在那个时候是用唱诗把他的意念带到神这一边啊，所以关于这个得救的依据这个问题，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毫无根据的啊，用我们身体的现象，我的身体是软的，他的身体不是软的，这个来定得救啊，他是安强不安强是得救不？我们比较要关心的是他生前是怎么样，到他过世了，我们啊去问你到哪里去问呢？啊，曾经有一位姊妹，她知道她的女儿非常的清楚得救，但是她过世以后，她说她的尸体是硬的，所以她为着这个，哎呀，她心里非常的痛苦，她一直在想，我的女儿得救了吗？她一直围绕着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女儿的身体是硬的，不是软的，啊，来作为得救的依据。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这里很清楚地看见得救的依据是什么？是第一是本乎恩，第二是因着我们的信。什么叫做本乎恩呢？本乎恩也有两方面，就是说神要拯救世人，这本身就是神的恩典。我们常常好像觉得神做这个不对，神做那个不对。我从前想的时候，我就是说，哎呀，我有很多顶撞和悖逆的想法。我觉得神为什么这样？神为什么那样？因为我们首先我们所站的立场就是错的，因为我们认为好像神应该怎么样做。啊，好像把神的恩典看成是神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的得救，神要拯救世人，这是神的恩典。我真的只有求神赦免我，我是那样的悖逆和顶撞。有一位讨饭的在王先生的门口，他因为天天在王先生的门口，所以王先生呢就给他两毛钱，天天给他两毛钱。有一次王先生出外去了，到三个星期回来，这个讨饭的就给王先生说，你还欠我4块2毛。为什么呢？因为三个礼拜嘛，啊，21天嘛，一天两毛，那么21天就4块2毛。王先生给他的恩典，他当成是王先生应该履行的义务， 所以首先当我们来看神救法的时候，我们应该先站在一个地位，我们先明白说这是神给世人的恩典。神是绝对无错误的，神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绝对完全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人，因为人，我们只是人，我们的理解太有限，我们这智慧太有限，我们任何的东西都太有限。神是一个灵，我们很多事情不明白，不明白你就不明白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至少应该知道说这是神的恩典，你没有理由去反叛，你没有理由去顶撞。你不要以为说我就要想得通了，这神就是对的，你想不通神就是不对。今天神是绝对完全，他没有不对，他绝对是完全的。但是你不明白，因为你的知识有限，你不明白，我们的罪性蒙蔽了我们，我们不明白，不明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应该顶撞。得救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要拯救世人。第二件事情，神拯救世人的方法是恩典法，神是用恩典的方法来拯救世人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也就是说一切都是神做成的，神并没有要你做什么。每一件事情啊，神设立人类的救主，神啊在这里预备救法啊，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法，一切一切都是神做成的。这个叫做本乎恩。有人以为说我所以能够信耶稣啊，除了是神在这里完成救法以外，他认为他还有，因为他的本质是好的，因为他是好的，所以神才拣选我让我得救，这是错的。我们的得救完全是本乎恩，一点点没有因为你的好。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神要拯救人，神要拯救人脱离律法的咒诅，神要拯救人脱离罪性的控制，神要拯救人从魔鬼的权下出来，神要拯救人能够得到新生命。神要做什么？这是恩典。第一，第二，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完成救法，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人并没有做，是耶稣做成的。第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完成了这个救法，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第四，那是恩典是恳求，是恩赐。神要把耶稣基督赐给世上的人，神让耶稣基督完成救法还不够，而且他还恳求我们。保罗在这里讲，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又讲到，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神不仅已经完成了救法，神要我们到他的面前，他也亲自借助耶稣基督完成，而且神还求我们与他和好。哎呀，何等奇妙的恩典。我常常想到，神他这样爱我们，爱到这样的程度，当我们还是他的仇敌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他已经完成救法，他今天还要求我们与他和好。奇妙的爱。好，我们现在讲，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完全都是神所做成的。下面也因着信 我们已经讲过几次，神已经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法。如果这个救法已经完成了，他已经赐给我们，而我们不接受，这个救法对我们无效。我们必须接受。什么叫做信？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就是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诚心诚意，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你就很简单的啊，朋友们，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信耶稣的，你就非常的简单，你真的就诚心诚意的对主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诚心诚意的来接受你为我个人的救主。当你这样的祷告，主耶稣的血就洗净你的罪，你就成为天父的儿女。你就这样祷告，你当你一祷告，你一这样的表示，一生只需要做这个一次，一生只说 只要这样一次，你一祷告，在天上有一个生命册，就是像户口簿、户口誊本一样，就是就记录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就记录在生命册上。你诚心诚意的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遇见一些弟兄姊妹，他讲过这样的话，我问他，你什么时候信主啊？我小的时候就信主啊，我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才得救重生，或者说我到去年才得救重生，或者说我后来才重生，总归就是把信和重生分开来讲。弟兄姊妹，我明白，我通过和弟兄姊妹的谈话逐渐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从小是跟着爸爸妈妈啊去做礼拜，我从小就接触过基督教，但是他并没有打开心门，诚心诚意接受耶稣做救主。因此我们应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并没有信，他并没有信，他乃是接触基督教，就去聚会，也有宗教的生活。所以更确切的，他应该说，我从小我就跟着父母去做礼拜，我从小就跟着父母有读经祷告的生活。但是你不能够讲你是从小信了，因为如果你是这样讲的话，那我们就是说信耶稣没有得救重生嘛，因为你是小的时候信啊，到十七八岁才重生，或者到去年才重生，那不等于说信耶稣没有重生，其实你没有信。所以我们现在借着这一个课程在这里讲话的机会，再一次和弟兄姊妹一起来纠正这一个概念，就是说信耶稣乃是你真的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你把你的心完全打开，你诚心诚意的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心里这样的信了，你口里也这样讲了，你不是因为你爸爸妈妈讲，你也不是说因为礼拜堂的人这样讲我也讲，不是，乃是圣灵感动你，你从心里这样讲，你才是，你这个你叫做信。你这样信的话，你就一定得救重生，称义成圣，成为神的儿女，从魔鬼的权下被救出来，而且我们与主联合成为主的人，这全部都当你一信的时候全部都成就了。所以我们信就是这么的简单。我们下面再讲一下信什么。弟兄姊妹，我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复又反复的讲？因为我看见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况当中一直是讲信耶稣信耶稣，其实都没有信。也像我自己，我以为自己从基督教家庭出来有虔诚的宗教生活，我就是信，其实这都不叫做信。 所以我们说我们诚心诚意的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里面的背后我们信什么，我们 诚心诚意的我们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独一真神，这位真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耶和华真神。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在这位神的面前我是一个罪人。你不能够因为你为着你要结婚啊，你找不到女子啊啊，那么你看见一个信耶稣的啊女孩子，哦，这个不错，我也很希望能够得到她作为妻子。但是呢，人家信耶稣的人嘛，他们又要找信耶稣的，哦，所以呢，我也到礼拜堂去，哇，我为着更诚心诚意的啊，要得着这个女子，所以我就干脆受洗啊，反正你们基督徒要做的什么事我都做啊，每个礼拜天我跟着去做礼拜啊，你们要受洗我也跟着去受洗啊，这样我就可以得着。他不是诚心诚意的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乃是诚心诚意的要履行一些宗教生活，为着要得着这个女孩子。有些人他为着疾病得医治到教堂去，也去啊做礼拜，也去受洗，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要我丈夫的病好。有的人他是因为他丈夫的病好了，信了耶稣病好了，所以他想人家做基督徒嘛啊都要读圣经祷告啊，他想宗教嘛总归要念经的啊，佛教要念经，那我基督教也要念经，最念经做什么我不知道啊，我反正就照着做就好了啊，我也去受洗，因为我爸爸的病好了嘛，我丈夫的病好了嘛，所以我也不能够辜负基督教啊，这个不叫信，这个不叫信。所以我再说，你任何跟教会学校教会医院里啊有关系的，你在那里工作过啊，你在教会学校里你读过很多圣经，你曾经到教堂参加过唱诗班啊，你曾经在教会啊当过招待啊，做过很多事情，你也奉献过一些金钱，这个不等于你信。信你必须把你的心门打开来，你必须诚心诚意的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耶稣的血洗干净你的罪，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啊，不要自己来骗自己啊，不要自己好像来掩盖自己，说我有很虔诚的宗教生活啊，就算信了。所以很多人他结婚了，他因为这样他所谓的信了基督教，他结婚了，后来你就没有看见他到教堂了啊，甚至有一些人他结婚了还不让他妻子到教堂，他说哦，你应该来陪陪我啊，你也不要一直都到教堂去啊。我有的人甚至于说，我那个时候是为着你去信的，现在我既然已经结婚了，我就不必到教堂了嘛。你那么热心做什么？他没有信，他诚心诚意是要得着妻子，不是诚心诚意的信耶稣。所以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必须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圣灵的呼召之下，他把心门打开来诚心诚意的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这个才是叫做信。我们再说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这一句话，我们也再讲一下，你不能够说哦，耶稣是很好的啊！我在念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念的是耶稣是革命家，你不能够认为耶稣是失败的革命家啊！他失败了，他被钉在十字架结果死掉了， 你不是以为说耶稣是一个完美的完人的模范，因为他的行为很好啊，他都是啊医病赶鬼，他的教导也非常好。这不是我们信耶稣。是的，耶稣虽然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是的，耶稣虽然他是非常的爱人，他也把神来教训借着教导将神来显明给世人看，但是这不是是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意思。你不要一听见是信耶稣，你信不信耶稣？我信。你现在还要讲一讲你信的是什么耶稣。东方闪电派他们不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认为神只有一位，我们也说神只有一位，但是我们这一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是一个奥妙，我们以后还会简单的讲几句。他们认为神在律法时代名叫耶和华，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叫耶稣，到现在是国度时代，谁叫全能神女基督。所以他的耶稣不是我们的耶稣，他信的耶稣是只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赎罪祭，但是他没有能拯救人脱离旧性情的败坏。所以他信的耶稣只有完成一部分的救法，并没有完成全部的救法。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神的救法，我们的所相信的耶稣是完全了全部救法，他不但成为赎罪祭，而且他也拯救我们脱离肉体情欲的败坏。随着我们新生命渐渐的成长，我们渐渐脱去我们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是我们本课程以后要讲到的。所以我们不要一听见耶稣就是我的耶稣。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气功师来主持的一个关于气功方面的聚餐大家在那里聚餐来谈论关于气功方面的事情。当我走进去的时候这个气功师呢就一直盯着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地方教会的姊妹啊？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一直要问我这一句话。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称呼我姊妹？我是基督徒。他说我也是信耶稣的。我说你信耶稣什么啊？他说我信耶稣是先知，他的教训是非常好的。我说我不是信耶稣是先知，我是信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耶稣的血洗干净我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一听见人家说我也信耶稣啊，你要信耶稣，你信的耶稣是什么耶稣？你信的耶稣是是你的救主还是是先知？你信的耶稣是已经完成了全部救法的耶稣，你信的耶稣还是这完成一部分救法的耶稣？你信什么耶稣？所以我们刚刚说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我们不但信宇宙中独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位神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而且是要接受这位已经完成了全部救法升上高天的耶稣。他坐在父的右边不断地为我们代求，有一天他要荣耀地回来。所以关于我们所信的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我们也要把它做做清楚。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神的救法，我们都要很明白。当然在整个的课程我们还陆续的都要把这些讲得清清楚楚。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这些话我们都懂了你为什么一直要重复？请原谅我，请原谅我。我们一定要说像圣经里面说，你们自认为是属基督的，你们要看一看你们是怎么来属基督的。 我们要搞搞清楚到底你信什么，是本乎恩，是因着信。过去我在信了耶稣以后啊，我非常的热心，到处拉人来信耶稣，这是好的事啊，神既然有这样的安排，有这样的感动，你去拉人来信耶稣，这是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我愿意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就是当我啊，当他我给他传福音也好，或者说他是去参加一个福音的聚会也好，当我们讲完了以后啊，我就会说，你祷告，你祷告，你信啊，你信啊，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呀，啊，这是很好的，这是很宝贵的啊，你机会不要错过。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要啊劝人信耶稣，我们今天要带一个人去信耶稣，我们一直要默默地为他祷告，求圣灵在他里面感动他，软化他的心，圣灵在他里面运行。但是当我们把福音讲清楚了，我们不能勉强人信耶稣。我们如果勉强的话，他到底是为着你的情谊，为着你的热心啊，为着那个他的我的那个热情难却，所以他正能够说好吧，我信吧，好，祷告就祷告，这不是他从心里出来的，而是他是为着你的热情出来的。大家明白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传得很清楚，我们要为福音的对象要迫切的祷告，要多多的祷告。我们讲清楚福音以后，而且也要告诉他们信耶稣是应该怎么祷告的。我也曾经有几次跟别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都跟我说，我们知道要信了，要信，现在这问题怎么信，我们就要告诉他应该怎么祷告。就像我刚刚讲的，简简单单，你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做救主，耶稣的血洗干净你的罪，就是这样。最要紧的是把心打开来，诚心诚意，你就是这样，你要很清楚地告诉他你应该怎么祷告。你告诉完以后，你可以邀请他说，你愿不愿意要相信，你如果愿意要相信，你如果觉得自己祷告有困难，我可以来带你一起祷告。不要勉强，千万不要勉强。如果他今天说我还没有准备好，你继续为他祷告，你说好，你在什么时候，你无论是在晚上，你无论是在白天，你无论在任何的难处里面，你什么时候你想到要信耶稣，你就做这样的祷告啊！你一做这样的祷告，你就跟天父发生关系，你就跟他这样讲。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说啊，我们啊拼命的要拉人啊，你信你信你信，我们来念一处圣经，约翰一书，对不起，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十三节，凡接待他的，这个就是接待耶稣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什么叫做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接待，就是接受，你真正的接受，你把耶稣接受到你的心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视他们全备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就是说当你啊，一个人他真正信耶稣的时候啊，他才是真正的是从圣灵生他得救重生。所以如果我说你信啊，你信啊，你祷告嘛，你祷告嘛，你很简单，你就是这样祷告，他心里如果还没有准备，他圣灵还没有在他里面啊呼召他，他还没有响，圣灵在他里面呼召他还没有响应的时候，你要泼他这样做，那这个这等人是从血气生的， 是从情欲生的，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神生的，这不是得救重生，这也不是真正的信耶稣。所以我们要讲到说，你要信，你必须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呼召，你里面的打开心门来回应，这个才是真正的信耶稣。好，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你依据了这样，你一定是得救的，你一定是得救。那么你得救以后，你有什么缺据呢？也就是说，你有什么凭据，你是真正的得救了？我怎么知道我是得救了呢？第一件事情，根据圣经的话，我们再知道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圣经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讲，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刚刚我们念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心，我们相信神的话怎么说就一定成就。所以我们确定我是得救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圣经是这样讲了，只要我信，只要我信得对了，我信对了，我就一定是得救。第二，你信对了，你信对以后啊，你在你的身上一定有一个反应。我们刚刚在前面讲，信耶稣得救重生了，信耶稣从魔鬼的权势被迁到神的国度，信耶稣我们里面就有安息了。所以说当你信耶稣以后，你根据神的话，你真正的信了耶稣，那你里面应该你有平安有安息，你在里面应该就有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我们看见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我们请念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讲到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当我们一信耶稣，来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神就像用印印上我们。我们说浪子回头，他的父亲给他戴戒指，他戒指上是有那个父亲的印记的，那就是说你给你戴上戒指，那就是证明你是父亲的儿女的。那么今天我们得救了，神就给我们印上去，圣灵就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就有圣灵了，那我们知道我们是得救了。那我们里面有了圣灵，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有圣灵呢？我从前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得救以后，我常常问人家什么叫做圣灵啊，人家就跟我说，喏，圣灵就是里面有一个意思。哦，那我说里面有意思就表明我有圣灵了吗？圣灵是我们新生命的要求，神要将永生给我们，基督的生命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里面就开始有一个新生命的要求，我们的里面就开始有一个属天生命的要求，有一个属天的性情。你怎么讲呢？你比方说，我这个人欢喜跟人家争竞的啊，我要跟你争，我不跟你吵架，我要跟你争。你在没有得救以前，你跟人家争，你没有啊，你跟啊争不过人家，争不赢，你心里很气，很难过，都睡不着。很奇妙， 当你得救以后，当我得救以后，当然也你不会一下子你这个旧性情就都脱光了，这也没有可能，也许你还会跟人家争，但是当你争了以后心里就有不安，这就是圣灵在你里面，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有一个要求你不要增进。如果一个人他在信耶稣的时候以前他是怎么样的，他说话他行事他是那样，而到他信耶稣以后一式一样的都没有变，那我们要说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因为得救以后一定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当然圣灵在每个人里面的感动不一样，但是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啊！你在这里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做讲不讨神喜悦的话语，圣灵会在里面责备你啊，引导你。当你心里难过的时候，圣灵也会在那里安慰你。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得救了，神就差遣圣灵像印在我们的里面啊，在我们心里面做凭据。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讲到，当我们信耶稣以后，13节14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这里也讲到说，当我们信了耶稣，你信对了，你真正的信对了耶稣基督，你就受到圣灵，是你得基业的凭据，圣灵成为你印记，圣灵成为你的印记，那是印上去是表明你是神的儿女，圣灵是你得基业的凭据，那就是说我非常的有把握，因为有圣灵在我里面，我就知道我将来一定是上天堂，我一定是得救了，一定可以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啊，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凭据。我们刚刚第一讲的时候讲到那个青年联欢会啊，那个主席问那个弟兄，你得救没有，你有什么凭据？其实那个弟兄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圣灵在你里面做凭据，你得救了一定有圣灵。第三，有彼此相爱的心，主耶稣说，你们若彼此切实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是约翰一书3章14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世入生了。哎呀，在我们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啊见证，我们因着时间我们没有时间来讲，但是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同胞手足是有父母的血统，我们是啊彼此相爱，但是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是在基督的宝血里面有一个血统，是基督的血统，所以我们彼此相爱。真的，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就那样的自然流露，就是那样的爱啊！一个弟兄说，他乘火车，他误铺，他因为脚断了，他乘在下铺。他说他在上铺啊，隔开他几个地方有一个上铺啊，他听见有一个人在说梦话，在说梦话呢，结果是一个弟兄在那里祷告啊，祷告，他说哎呀，他心里甘甜的不得了，他也那边在祷告，他心里阿们阿们啊，等到祷告完了啊，他也阿们，其实那个弟兄在说梦话。哎呀，到第二天他说，我看见亲切的不得了，弟兄啊，这就是在基督里同为一体， 有彼此相爱，我们也有很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我们到饭店里去，我们在学校里啊，我们如果有看见人啊低头在那里谢饭，你心里就涌出一种喜乐。哎呀，这是我们的弟兄，这是我们的姊妹啊。在啊弟兄姊妹在受试炼当中啊，极大的试炼当中啊，在物质环境很艰难的情况之下啊，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省吃俭用的就把啊东西很丰丰富富的送给在试炼中的弟兄姊妹，以至于别人都会很稀奇，你们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彼此相爱。甚至在试炼中的弟兄姊妹，他们吃东西有的时候甚至吃到连皮带都要烧了吃啊，甚至啊人家都会把牙膏偷了吃。这样的情况，他们也会把弟兄姊妹送的东西再送给同样在试炼中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们说，我们有爱，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是已经出世入生了。虽然每一个人生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爱心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对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都没有一个爱的心啊！我们现在不讲外面，你里面一点点都没有的话，那我们有怀疑你是不是得救了。你怎么会一点点都没有呢？因为同样的血统一定会有的嘛。但是最最重要的，那就是圣灵的凭据，圣灵的凭据。当然也同样的，圣灵会将基督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感谢主，我们讲了得救的依据，我们也讲了得救的缺据。我们现在说，主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必然爱我们到底。神为什么爱我们到底？我们一定是永不灭亡的。我们讲到的这个得救，是指我们灵生命的得救。因为今天我们得救，是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都预知预定了。我们看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讲到，就是说我们今天一个人的得救，是神预先所知道的，神就预先定下他效法儿子的模样。预先定下效法儿子模样的人，就把他招来，招来的人就叫他称义，称义的人就叫他得荣耀。那怎么讲呢？也就是说，今天我是今天得救的啊，今天是某某人给我传福音得救，那是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神的预备，神的安排，也谢谢这位弟兄姊妹的爱心。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说，今天你的得救不是今天得救，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知道了，到今天啊，神借着各样的事情安排你今天得救。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是今天传福音，我今天信耶稣，明天啊我失败了我就没有得救。不是的，神今天招我们来是在创世以前他已经预知和预定了。所以我们感谢主，他神爱我们，他爱到底。神的救法是叫我们得永生。什么叫永生？就是得到永不衰残、永不朽坏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既然是永生，就是永远不死。神对我们的拯救，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四节，因为耶稣，因为他就是耶稣，因为耶稣一次的献祭，就是一次的钉在十字架上，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永远完全就是指与神发生永远不可断绝的关系。也就是说，耶稣一次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完成了救法，叫那得以成圣的人。什么人是得以成圣？我们在上一讲已经讲过，你一信耶稣你就成圣了。所以就是说主耶稣他完成了救法，就叫那些信耶稣的人永远完全，永远与神发生不可断绝的关系。这是神的救法，这也是神的旨意。神自己他不但是他设立的这个救法，因为神是他是信实的，他永远不说谎，他 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功，神有这样的权柄，神有这样的能力来保证他的旨意成全。我父的手比万有都大，谁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呢？所以神他怎样说，他事情就怎样成功。有一位姊妹，他跟教会弟兄姊妹闹别扭，所以他说我永远不要信神，我要离开。当他离开，他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当他乘上火车，乘上火车啊，旁边有一个人啊，有一位妇女啊，那么他就啊讲话了什么啊，讲了讲得很投机。到了下车啊，人家来接这个妇女的时候啊，这啊接这个妇女的啊这一个人他是信耶稣的，他就告诉这个姊妹啊，我是信耶稣的，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聚会。哎呀，他说神啊，我已经离开了你，我已经不要了你，你怎么样又找到我了？是的，神他今天爱我们，他是爱到底，他有权柄爱你，他有能力爱你。父母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逃，也许你逃不晓得逃到哪里去啊，你结果你碰到什么事情，结果你啊离开父母，有可能。因为父母他爱你，他没有能力爱你，他没有那么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能力，他没有一个绝对的主权来爱你。神用他绝对的主权，用他绝对的大能来保证他旨意的成全。他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数价大就偏行。约伯记36章18节，不可因为数价大你就偏行，因为神爱我们爱到底，你就可以偏行。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但是当我们顺着我们旧生命去行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犯罪。为着我们的软弱，为着我们的失败，所以神在约翰一书讲到，就是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个中保，神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干净我们的罪。我们第一次信耶稣的时候，那是在神的法律上，是牵涉到上天堂下地狱，牵涉到我们是不是在神的法律上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每天生活的犯罪，这个跟那个罪是不一样的，这没有法律问题，这是父子相交问题。我如果跟神的相交会因为我们犯罪而有暂时的断绝，但是因着我们的认罪又可以恢复。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明白，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以为说哦，我跟父子相交断绝了，那好像我就不得救，这个跟得救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父子问题，那个是神法律的问题。我们犯罪，神用他的慈爱，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神用他的慈爱，用他的责备，用他的管教，用他的鞭打来打我们，为要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听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见证。我们在我们人的责任和本分上说，我们要顺服神对我们的管教，我们要坦诚的来承认自己的罪，离弃罪过。对罪我们的态度，我们就是要承认要离弃，我们不要单纯的哦，我是罪人，你要真的决心要离弃你的罪过。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课程当中讲到如何洁净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谈到。我们神的赎价是大的，神是救我们到底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神的赎价大我们就任意妄为，我们应该要顺服神的管教。神对我们的管教，神对我们的责备，都是从轻到重啊。先起头啊，神的灵在你里面感动你啊，责备你怎么样？但慢慢的啊，神啊，就是你不听，神就响一点，再慢慢的 啊，就更想顺序鞭打。但是无论如何，这是神的爱。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要讲。我们要承认离弃罪过。如果有人故意犯罪，不肯悔改，我们看见啊，在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有讲到，有一个人在那个哥林多教会，有一个人他收他的继母啊，他不但犯淫乱，而且是乱伦。大家一直劝他，教会一直劝他，他不肯悔改。保罗写信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好让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得救。就是说，如果你一意孤行，你一直犯罪，你不肯悔改，你有可能你这个罪就成为以至于死的罪。当然神是蛮有恩典，神是蛮有怜悯。到哥林多后书，我们知道这一位犯罪的人他悔改了，所以保罗说我们就应该赦免他，我们应该赦免他，我们就不要再就一直在在定他的罪了。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若故意犯罪不肯悔改，可能有以至于死的罪。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所以在约翰一书五章里面讲到有至于死的罪和不至于死的罪。陈中道牧师认为，信徒如果一直犯一些比较严重的罪，像杀人、淫乱、欺哄圣灵的罪，多次消灭和抗拒圣灵的感动，堕落很深。虽然他们灵魂不会灭亡，但他们在肉身上所受的惩治、管教是严厉的，甚至可能肉身因罪而死，成为以至于死的罪。所以我们要也要分一分，这个肉身的死亡和灵魂的灭亡是不同的。虽然你灵是得救的，但是你因为你故意抗拒、一意孤行，可能有一天会变成你的罪是以至于死的罪。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亚拿尼亚他们欺哄圣灵，结果他们就死了。所以求主祝福拯救我们，他爱我们爱到底，我们不可以因书架大就偏行，让我们成为一个恐惧战惊，成一个敬虔的心，在神的面前来追求新生命的成长，来追求爱主更深。